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812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时事新闻、清除迫害、唤醒良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清除迫害、唤醒良知。7月17日至8月4日，真善忍国际美展莅临乌克兰西部古城利沃夫，当地民众喜闻大法，纷纷留下感人的观后感。有人说，真善忍理念是所有信仰的基础；有人说，每个人都能从大法中找到通向神的路；也有人说，美展在复兴道德，展现未来的光明。乌克兰女子联赛联盟地区主席娜佳说，美展为我们的星球带来光明的未来，同时会引起人们深刻的反思。绘画展现了信仰者对自由、对光明的探索和追求，但是他们大法弟子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去克服更大的阻力。真善忍理念绝对是人类所有信仰的基础，邪恶不会永远持续下去。娜佳的家庭曾经经历过共产党的迫害，父母被共产党抓进监狱，两个哥哥被枪毙。当他看到充满善良、忍耐、宽恕的绘画内容时，引起他的共鸣。他说，真善忍涵盖着巨大的能量，能够帮助画中的主人公在抵制邪恶时跨越非人的磨难。所以我相信，他们大法弟子能够战胜任何的考验。他们的眼睛、他们的脸庞就在传达着这样的信息。他表示，所有的绘画都在呈现大法弟子对真善忍的追求。这些话还表现出另一层意思，尽管迫害非常残酷，但在暴政解体后，作恶的人一定会受到应有的审判。
7月23日上午，英国法轮功学员和欧洲天国乐团在伦敦中使馆前举行反迫害集会，中午沿伦敦市中心繁华的商业干道，途经摄政街、牛津圆环、皮卡迪利圆环、中国城等，进行了约两小时的反迫害大游行，下午在特拉法加广场北面平台举行集体练功，并举行讲真相活动，呼唤更多世人了解真相。傍晚举行了烛光守夜活动，悼念18年来被中共虐杀的法轮功学员，呼吁国际社会各界民众共同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当天，许多人主动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促请联合国对发生在中国的强摘人体器官暴行进行独立调查和制止。还有许多到伦敦旅游、留学的中国人在活动期间声明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玛利亚带着7岁的儿子约翰来伦敦探亲，他说，真善忍原则太重要了，这是普世的真理。玛利亚对法轮功学员坚持18年和平反迫害非常钦佩，他说， 法轮功学员让我想到甘地，我认为平和的抗议方式很有力量，更能获得国际正义力量的支持。
720这一天，德国法轮功学员在汉堡、柏林、纽伦堡等地举办集会，呼吁各界共同制止这场迫害。22日，法轮功学员还在莱茵河畔德国杜塞尔多夫市政府广场上举办活动，呼吁制止这场延续了18年之久，而且还在继续的惨无人道的迫害。
7月20日，拉脱维亚的学员在首都里加游行集会，向民众讲真相。许多民众了解真相后，谴责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以及活摘器官罪行。俄罗斯圣彼得堡法轮功学员为纪念和平理性反迫害18周年，在圣彼得堡市多个地点举行了讲真相活动。
7月25日，新西兰各地上百名法轮功学员聚集在首都惠灵顿，上午11点，法轮功学员从古巴街游行来到新西兰国会大厦。新西兰主管生物安全及食品安全的绿党议员 Stephen Browning 出席了法轮功学员在国会大厦前的反迫害集会活动。他致辞说，我为你们鼓掌，你们坚持维护人权和你们在中国的家人和同修的不懈精神，把这一切真相放在公众视野面前的努力，因为一切就是这样改变的。我们身为绿党，希望新西兰可以为你们法轮功学员做得更多，我们鼓励你们坚持下去，我们会尽我们的力量帮助你们。
7月29日，澳大利亚南澳洲首府阿德莱德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市中心的新德马什广场公园举行了集体练功讲真相活动。基斯女士和父母亲20年前从匈牙利移民澳洲，她表示在共产制度中生活过，清楚知道共产政权的邪恶。她说，迫害百姓的共产政权居然还存在着，而且还在迫害百姓，真的令人心碎。一想到这些，我浑身起鸡皮疙瘩。我签了名，就是希望更多的人能了解到这一切，制止迫害。
7月22日上午，日本法轮功学员在福冈中领馆前和平抗议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下午又来到了长崎中领馆前，呼吁国际社会支持善良，关注人权迫害，法办迫害元凶江泽民。7月23日，印尼巴旦岛法轮功学员在巴旦中心举办活动，帮助当地民众了解以真善忍为修炼原则的法轮功的功法特点，以及发生在中国的迫害事实。
为了让更多世人关注中共对法轮功长达18年的残酷迫害和活摘器官贩卖，认清中共邪恶本质，秘鲁法轮功学员7月20日在首都利马举行了反迫害18周年系列活动。墨西哥全国各地的法轮功学员走出来上街讲真相，在当地的中共大使馆、文化中心、广场和大学等地举办练功、图片展和征签等讲真相活动。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四川成都市法轮功学员陈光忠被非法判刑三年，在乐山市加州监狱被迫害致死。陈光忠的妻子魏在慧与妻妹魏在秀被绑架，非法关押20个月之久。2017年2月9日晚上，家人辗转得到消息，已被非法判刑七年。在同一天，陈光忠被警察强行从家中带走，被非法判刑。旅居丹麦的魏在群与法轮功学员2017年7月27日来到中共驻哥本哈根使馆前，紧急呼吁立即释放生命垂危的陈光忠，停止对法轮功长达18年的残酷迫害。然而就在活动的第二天，就获悉陈光忠已被迫害致死。
甘肃兰州市西固区法轮功学员刘婉秋和他未修炼大法的女儿刘磊，今年前半年被送往兰州九州女子监狱继续迫害，遭电击、毒打、药物等折磨，致使刘婉秋的一只肩肘长期脱臼，身上伤痕累累，一只手抽搐变形，不能随意展开和拿东西。
吉林省长春市绿园区车家村腿有残疾、接近70岁的法轮功学员李桂华被非法判刑5年， 李桂英四年，马秀荣两年。7月13日被劫持到长春女子监狱。李桂华2016年10月被长春市绿园区国保以凑数的名义非法抓捕。同时被绑架的还有从监狱出来没几年的70多岁的长春市农科院退休职工马秀荣，50岁的长春市农科院职工李桂英。
贵州毕节地区金沙县73岁的法轮功学员曹乾荣被非法判刑四年，黄凌云被非法判刑一年半，被非法关押在贵州省第一女子监狱，又称杨爱监狱。曹乾荣原贵州毕节金沙第三小学教师、教务主任，2016年3月初被金沙县城东派出所34名警察非法闯入家中抄家绑架，24小时后回家。2016年7月上旬再次被城东派出所警察绑架。2015年7月金沙县法院通知家人曹被判刑四年。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7月下旬，欧洲法轮功学员在风景如画的克里米亚半岛举行了弘法讲真相活动，为当地民众和来此休闲度假的游客传播真善人的美好。在克里米亚半岛的叶夫帕托里亚、奇美伊兹、斯瓦斯托波尔、巴赫奇萨赖城等地，学员们举行了集体练功、英文表演和发资料真签等活动，向人们介绍法轮功和讲述在中国发生的对法轮功学员的无理迫害。
7月29日，加拿大温哥华部分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北温哥华市举行的加勒比海节游行，受到沿途观众的热烈欢迎。很多民众拍摄游行现场，还有很多观众在路边模仿法轮功学员演示的功法动作。大量民众在路边阅读并谈论法轮功的真相。还有很多民众表示，在加勒比海节游行见到法轮大法的美好，真是意外的惊喜。7月23日，多伦多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加拿大国家青年日活动，向当地民众以及游客介绍法轮功并做功法演示，很多人当场学功，反响热烈。
挪威法轮功学员每周日下午自发来到维格兰雕塑公园弘法练功，他们安静祥和的练功场面成为雕塑公园一个景观，每年春夏季来奥斯陆观光旅游的游客络绎不绝，维格兰雕塑公园是游客们必不可少的参观景点之一。
日本熊本地区的法轮大法学员再次受邀参加了当地举办的市民活动支援中心埃珀文化节。6月25日，学员们以展板和功法表演等形式展现了法轮大法的美好，并得到了该主办委员会和众多参与此活动的市民的关注。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许春生家人申冤四年获30万赔偿。湖南郴州市47岁的女法轮功学员许春生，2012年5月16日上午被郴州市公安局北湖分局人民西路派出所警察当街抓捕，被被铐在铁椅子上审讯12小时后身亡。其子杨许俊为母申冤，经过漫长的四年多官司，终于获得国家赔偿死亡金31万9600元和被赡养人生活费5400元人民币。30万元人民币虽然抵偿不了一个健康鲜活的生命和破碎家庭所遭受的痛苦，但这件补偿再一次证明中共仍在知法犯法，失了控的草菅人命。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无法再容忍中共明目张胆的作恶。许春生女士1965年4月出生，湖南郴州市烟厂职工。2012年5月16日上午10点，许春生手持法轮功真相资料在郴州市国庆南路东建帝景大酒店路旁发放给各家店铺，被郴州市公安局北湖分局人民西路派出所几名警察连拉带拽地劫持上警车带走。在派出所，许春生被被铐在专用的审讯椅铁椅子讯问，期间12小时之久没有给水喝、吃饭、上厕所等， 晚上十点，北湖分局非法对许作出治安拘留十天的处罚。晚上十点三十九分，三个警察从派出所出来，把许押上警车。11点15分，许陈生被送到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诊断心跳、呼吸停止，宣告人已经死亡。命案发生后两天，18日，公安局才通知许陈生前夫杨先生。20日，许陈生的儿子还在读大学的杨许俊闻讯从学校赶回家中，家人亲友都非常震惊，无法相信这个事实。亲属想寻求公证尸检，却遭受到来自公检法方面的重重阻力。郴州市政法委610办公室、公安局、检察院、法院一大群人一起出动，官方强行阻止许陈生家人聘请法医，中共官员还以工作要挟许陈生的哥哥不要出面。无奈之下，家属咬定一条，就是不签字遗体火化处理。5月19日，有人打电话给湖南都市报等报社、电视台，希望媒体作为第三方公正的报道此事，对方却表示因为涉及法轮功，他们不敢派记者来采访，采访了也不敢报道。但是公道自在人心，许陈生的死亡引发了许多普通民众的同情、愤怒。很长一段时间，郴州市大街小巷频频出现呼吁严惩凶手和呼吁寻求公正尸检的粘贴，很多人也收到他遭绑架命丧派出所的传单、短信或彩信。张贴资料的地方来了一批人看，看完了又来一批人看，有的痛骂公安局警察是土匪，有的愤怒地说，人家练功也不要把人家搞死啊，信仰自由嘛，你共产党把人活活弄死了，你就是邪嘛。2014年8月26日，许陈生的儿子杨许俊向当地公安局北湖分局申请国家赔偿。同年10月24日，北湖分局决定不予赔偿，杨许俊不服，向北湖区法院提起诉讼。杨许俊认为母亲被抓之前是一个身体健康活生生的人，被传唤后却蹊跷死亡，被告有不可推卸的责任。2016年12月19日，在北湖区法院调解达成协议，下达调解书，获得国家赔偿死亡金319,600元和被赡养人生活费5,400元人民币，五日内许遗体火化。
2017年上半年，迫害法轮功者遭恶报综述。据明慧网2017年上半年1月至6月份报道所做的统计，在中国大陆21个省直辖市，包括安徽、北京、甘肃、广东、河北、河南、黑龙江、湖北、湖南、江西、吉林、辽宁、内蒙古、宁夏、山东、山西、上海、四川、天津、新疆、云南、重庆，都出现因迫害法轮功遭恶报的事件。遭恶报最多的前八名是湖北30人、河北17人、黑龙江14人、湖南13人、山西12人、四川10人、广东10人、甘肃9人等等。遭恶报的人包括各级政法委书记、副书记、各级610人员、各级公安局局长、副局长、各级司法局局长、监狱长、各级法院院长、副院长、各级检察院检察长、省、市、镇、乡、村书记、副书记、国保大队队长、派出所所长、警察、各级宣传部部长、看守所所长、公安厅禁毒总队总队长、教育局局长、中学、大学校长、院长等。本文将各地发生的恶报大致分成五类。据不完全统计，遭恶报死亡38人、伤残4人、重病、癌症21人、被查处、判刑78人、自杀11人。共有151人遭到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恶报。上面的数字仅仅是根据明慧网报道所做的统计，实际发生的恶报案例应远远超出上面的数字。详情请见明慧网。
河南光山县检察院将简学富等人案卷退回公安。河南省信阳市光山县法轮功学员简学富、何元朗等人 被非法关押四个多月。2017年7月下旬，光山县检察院以证据不足，把迫害简学富等法轮功学员的案卷退回到光山县公安局。2017年3月22日下午5点多，法轮功学员曾昭斌在送货途中被光山县公安国保队长周新春等人绑架，随后国保队长周新春、副队长傅强伙同紫水派出所警察熊田阳等十多人开着车把曾昭斌带回家中。看到受邀来曾家吃晚饭的法轮功学员简学富、何元朗和李家志立即不允许他们走，并当场抢走四人手机，随后在没有搜查证的情况下非法搜查了曾昭斌的住处。期间受迫害的学员亲属多次到县政府、所谓防范办610、检察院和公安局要求无罪释放自己的亲人。国保队长周新春不仅不予理会，还制造假象，用电脑合成、剪辑、拼凑等手段栽赃构陷法轮功学员，并将这些造假图片充当所谓的证据在光山有线电视上播放，并恐吓、威逼、诱骗曾昭斌的妻子从模糊不清的监控录像中辨认有自己的丈夫，强行签字后把这些造假证据上报，要求县检察院起诉简学富等三位法轮功学员。鉴于光山县610以国保队长周新春为首的执法人员制造假象、伪造证据、恶意诽谤、诬陷法轮功学员所犯下的非法搜查罪、非法拘禁罪和枉法裁判罪，简学富于4月21日将此恶行控告到县检察院，要求依法追究被控告人周新春的刑事责任。控审科科长沈立志徇私枉法，不予立案。法轮功学员亲属从派出所、看守所、公安国保到检察院等有关部门，从门岗到办公室，从县委、人大政协、政法委领导到办案人员讲迫害法轮功是惊天冤案，把律师的对简学富、何元朗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的律师意见书亲自交到有关人员手中，要求有关单位和办案人员无罪释放自己的亲人。经过近四个月的努力，在海内外法轮功学员真相电话的声援下，在辩护律师的正义呼吁下，2017年7月下旬，光山县检察院以证据不足把构陷简学富等法轮功学员的案卷退回到光山县公安局。目前简学富、何元朗还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中国百姓希望公安警官、检察官、法官等执法官员都能遵照宪法和法律依法办事，尽快从中共江泽民集团的操纵中解脱出来，抵制邪恶的指使，找回公检法司人员应有的尊严。
湖南郴州黄小芬控告公检法违法人员。2017年6月2日，湖南省郴州市黄小芬再次委托律师就他遭非法关押构陷一事向郴州市有关部门提出控告，要求依法追究卞立川、刘劲松、唐小碧、刘继红犯徇私枉法罪的刑事责任，要求无条件释放本人并归还本人全部个人财产。目前黄小芬亲笔签字的控告书已递交到郴州市检察院、郴州市北湖区法院、郴州市北湖区检察院，还抄送到郴州市人大常委、郴州市信访办、郴州市北湖区政府、郴州市北湖区政法委、郴州市北湖区公安局、郴州市北湖区610。律师在控告状中陈述，2017年4月11日下午，控告人黄小芬正在家中休息时，被控告人刘劲松带领一伙人未出示立案决定书，擅自闯入控告人黄小芬家中进行搜查。他们翻出了法轮功资料、现金、存折，也不让控告人黄小芬清点，也不给扣押清单，就将控告人黄小芬带到郴州市公安局北湖分局，晚上将控告人黄小芬送入郴州市拘留所。21日又将控告人黄小芬送入郴州市看守所。2017年5月19日被控告人郴州市公安局北湖分局国保大队卞立川、刘劲松将非法从控告人黄小芬家中取得的关于法轮功的书籍等私有物品作为证据， 移交到郴州市北湖区检察院批捕科，以莫须有的罪名要求检察院批捕控告人黄小芬。2017年5月26日，被控告人唐小碧、刘继红采用了郴州市公安局北湖分局国保大队移交的非法取得的证据，将控告人黄小芬以莫须有的罪名批捕。鉴于被控告人卞立川、刘劲松、唐小碧、刘继红等人的行为涉嫌触犯刑法第245条、第397条、第399条，构成司法机关工作人员非法搜查罪、滥用职权罪、徇私枉法罪。法轮功学员黄小芬两次委托律师依法对其进行控告。黄小芬的律师明确表示，信仰法轮功属于宪法保护的公民宗教信仰自由，黄小芬的行为没有对社会造成任何危害，相反对人有百利而无一害。黄小芬信仰法轮功是在我国宪法和法律允许的范畴内，没有触犯我国任何一条法律。
火车站安检人员抓捕抢劫守法乘客。中国大陆多个地方火车站安检人员抓捕抢劫遵纪守法的乘客。一、四川遂宁市李玉琼被非法抓捕关押。四川遂宁市兰江镇法轮功学员李玉琼，女，50岁。2017年7月28日和家人乘火车准备回老家，于中午12点在成都火车东站过安检时，发现背包里有一些护身符卡片，被安检人员劫持入火车东站派出所站内驻点。警察对李玉琼进行验血、拍照，然后扣押身份证和卡片资料，转送至成都东站派出所。二、黑龙江渭河林业局郭艳芳在火车站被抓走。黑龙江省上智市渭河林业局法轮功学员郭艳芳，女，64岁，在网上购买去吉林老家的车票，7月9日在渭河火车站被车站派出所警察抓走，现被非法刑拘30天，非法关押在牡丹江。据悉，国保大队根据郭艳芳在互联网上的购票信息，要求渭河火车站派出所搜查郭艳芳。警察无理搜查，从郭艳芳的手机找到拨打真相的语音电话和图片后，以此借口非法扣留。三、山西省阳泉矿区李桂林在火车站安检时遭骚扰。2017年7月15日上午，山西省阳泉矿区法轮功学员李桂林坐火车去临汾，在建新火车站经过安检时被车站警察拦住，让李桂林配合一下照个相。李桂林问怎么回事，他们问李桂林做过什么事，李桂林说，我修炼法轮功，法轮功让人做好人有错吗？他们称违法了。李桂林说，哪一条法律说法轮功违法了？他们无语，草草收场就走了。四、湖北浠水陈春枝被抓捕，非法关押16天。7月1日晚上10点20分左右，湖北浠水陈春枝和丈夫去浠水火车站乘车去给在深圳的儿子儿媳看孙子。过安检后，陈春枝和丈夫准备在候车室入座等车，突然来一铁警叫他过去，说要开包检查行李。他们在陈春枝的行李箱中查到法轮功真相资料后，将陈春枝强行带到铁路派出所，又野蛮地把陈春枝推进带有脚镣手铐的铁椅子上非法审讯，连夜将陈春枝送县拘留所非法关押16天，从7月1日至7月17日。
严正声明，本周343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道理。
世人觉醒，本周161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人心与因果。原黑龙江省政法委书记、 中央610头目杨焕宁遭恶报。近日，媒体报道，前国家安全监督总局局长杨焕宁被以严重违纪问题立案审查，降级处分。最近这几年，一些以贪腐之名落马的高官，周永康、薄熙来、郭伯雄、徐才厚、苏荣、李东生、王立军等人，这些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推动者、执行者，死的死，判的判。真实的原因就是他们迫害修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而遭到了恶报。参与迫害佛法者的下场是极其可悲的。杨焕宁，男，汉族，1957年3月生，原籍山东安丘人。据公开资料显示，杨焕宁从2005年1月起曾任黑龙江省政法委书记，2008年5月起任公安部常务副部长兼中央维护稳定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自2015年10月时任国家安全监督总局局长。1999年6月10日，在江泽民的个人意志和淫威下，中国大陆成立了凌驾于国家宪法和法律之上的全国性恐怖组织纳粹盖世太保寺的610办公室。随后在7月20日，江泽民命令610办公室系统性的对数以千万计坚持信仰真善忍的中国法轮功学员实行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的灭绝政策，对法轮功学员进行抄家、抓捕、判刑、劳教、酷刑折磨、活摘器官等迫害，严重败坏了国家声誉和社会道德，破坏了国家宪法及法律，造成社会秩序的混乱、道德的急速下滑、司法的混乱和黑暗。在2005年1月至2008年5月期间，杨焕宁任黑龙江政法委书记，曾积极配合江泽民、周永康犯罪集团迫害法轮功，多次在黑龙江省传达迫害密令，并层层部署实施迫害，导致黑龙江省地区迫害案例大量发生。在2008年5月至2015年10月期间，杨焕宁任公安部常务副部长兼维稳办主任，多次配合周永康，当时是政法委书记兼610领导小组组长，迫害法轮功，并下达密令文件，制造恐怖气氛，导致在全国范围内发生法轮功学员大面积绑架事件。
明真相得福报的一家子，黑龙江来港。那是2011年春天的一个傍晚，我骑着摩托车往家走，路上看到一位女士独自一个人往家走，我到她身边停下车子和她打招呼说，姐妹家在哪里，带你一程吧。她说，我不认识你。我说，不认识没关系，相遇就是缘，你不用害怕，我是练法轮功的，一块走是个伴。她看我诚心要带她，就上了我的车。一边走我一边给她讲大法真相，秀莲说她已经做了三退，还说我家还有一本转法轮呢。我说，你和大法有缘，什么时候想修炼到我家来找我。随即告诉了我家的地址。原来秀莲家是乡下农村来县里陪读的，儿子上高中，女儿上中学，夫妻俩靠打工供两个孩子上学，家庭生活很困难，四个人租了一间20几平米的小房子。我告诉秀莲回家告诉丈夫，孩子晨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得福报的，孩子学习会增智开慧，遇到什么难事能遇难成祥，逢凶化吉。他高兴地答应了。事情过去快一个月了，我已经淡忘了。可是有一天，秀莲领着她丈夫来我家找我，一进门就说，我丈夫立明要跟你学法轮功。于是秀莲跟我讲述和我分手的这段时间里发生的事。她丈夫骑摩托车与别人相撞，当时昏死过去，外伤不算，脑部严重脑出血，拉到县医院一检查说不能治了，拒收。秀莲和孩子商量不能不治呀，就往市医院拉，到市医院一个小时路程，在车上 他和孩子不停地晨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求大法师父保佑。不到半小时，利明开始有知觉了，就开始吐血，还有血块。到了医院，住上了院，利明恢复得非常快，三四天胳膊腿就能动了，但还不能说话。他就用手往床边墙上写字，我问他是不是写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点头。就这样，满脑袋里的淤血没了，也没做手术，20天就能走了，出院了。这种骑摩托车相撞造成严重脑出血，能活下来的极少。她丈夫知道是大法师父救了她，是大法救了她。秀莲夫妻两人走入了大法修炼，还帮助亲友做三退。秀莲的两个孩子天天晨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学习成绩越来越好，都以超常的高分考入理想大学。儿子毕业后在外企工作，每月收入8000多元，找了个理想对象，过上了好日子。女儿考上了北京艺术学院，上学一年奇迹般的被选当兵，现在又继续上学，解决了上学费用，减轻父母的负担。2015年，秀莲夫妇在省城找到了一份工作，给一个企业看场院，公吃公住，两人每月净赚6000多元钱。几年功夫，不但供出两个大学生，还有20多万元存款，全家人身体健康，道德品行提高，好事连连，福报连连，真的是相信法轮大法好，得福报。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首先请听明慧编辑部的文章，题目是关于在学员中推广手机的问题。有几个人做了一款所谓反窃听手机，打着师父的名义以及几个第一负责人的名义作为重要项目，在中国大陆和海外学员中使劲推销。大陆受波及的一些地区的大法弟子陆续到明慧网求证和问询，并认为此事在当前大陆迫害还在延续的情况下，会给海内外大法弟子在资金方面造成混乱和损失，在安全和修炼方面也容易制造严重损失。与此同时，当事的几个人试图影响明慧网。纷乱中，明慧编辑部为大家请示了师父。师父让告诉大法弟子，第一，师父要的不是这样的手机。第二，不许在学员大法弟子中推。特此公开回复所有受到波及的大法同修，我们共同走稳走好最后的正法修炼之路。明慧编辑部2017年8月2日。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转变对警察对立和怨恨的观念。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从1999年到今天，迫害已经持续了18年了。为什么迫害在一些地区还在发生？虽然迫害的原因各异，学员的执着心各有不同。几年前，在我们地区，迫害也时有发生。但大家通过法理切磋交流，认识到了对警察的不正确观念，最明显的心是与警察的对立和怨恨心。虽然这场迫害的元凶是江魔，但下面的警察被推到了迫害大法弟子的最前沿，直接参与了骚扰、绑架、关押、罚款、拘留、毒打、酷刑、劳教、判刑等。在每个被迫害的大法弟子心里，或多或少的
产生了对警察的怨恨心、对立的心。这种不正的念头也反映在揭露其迫害的文章中。前些年，我们地区一个同修被绑架了，我写了一篇揭露迫害的文章，在当地大面积的散发，结果六七个同修被绑架到洗脑班，后来得知恶徒在找写文章的人。当时我非常难过，后来我开始反思，查找原因，为什么文章没能起到抑制邪恶、解体邪恶的作用，反而引来报复呢？我忽然明白了其中的原因，写文章的基点不纯，没有救度众生的慈悲因素在里面，含着对警察的怨恨心、指责的心，而缺乏对他们的救度之心。近几年来，随着我们当地大法弟子整体的交流与升华，对迫害者，特别是对警察观念的转变，使当地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换了几任610头子，基本都是消极怠工。派出所警察有时接到不明真相人诬告，然后给国保警察打电话问怎么办，国保队长回答说说让他们走吧。有时大法弟子在街上发资料，当把资料递给车里司机时，司机说又带了多少材料啊，大法弟子这才知道是国保队长。大法弟子说你这是去哪儿呀，国保队长说我有别的事，然后开车而去。在肃江的这个大潮中，大法弟子带着救度各级官员和警察的心态写了肃江状。两年来，当地只发生了少数几个同修被询问肃江之事，到今天没有发生因肃江而被迫害的事情。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善的最大表现就是慈悲，它是巨大的能量体现，它能够使一切不正确的都解体。在法上，大法弟子都知道旧势力的安排就是要淘汰这些警察，而大法弟子的责任是救人。怎么才能做到救助这些警察？只有站在法上，没有了对他们的各种人心、怨恨心、指责心、对立的心，用慈悲才能真正解体其背后的邪恶因素，才能救度这些警察。当然，这不是说不揭露邪恶，揭露邪恶也是制止恶人继续行恶的重要方式，目的也是为了救人。以上是我个人的一点浅显理解，不足之处请同修指正。
下面请听辽宁大法弟子舒英的文章，产后风瘫痪12年，学法轮功神奇康复。我家住在辽宁省东部山区的一个贫困小村庄，距离县城20里。1985年3月初6，我在县医院妇产科生了个男婴，这是我的第一个孩子。由于经济困难，丈夫没舍得花钱雇车接我，就用个手推车推了2个小时把我从医院接回家。这一路我的身上什么都没盖，到家时我就下不来车了，全身不会动，剧烈疼痛，是几个人把我从手推车上抬到炕上的。这时我发现我的腿肿得老粗，一摁一个坑，没有知觉。后来才知道我得了最可怕的产后风，那年我才29岁。一，活着不如死了强。从那以后我就瘫痪在炕上，生活不能自理。从此家中一切活里里外外都得丈夫一人承担，同时还得伺候我，抚养婴儿。我先后被送到县医院、沈阳医科大学医院治疗过，都没治好，各种各样的偏方只要听说就找来用，不好使，不管用。无奈的我瘫在炕上，有气无力，憔悴不堪，忍受着病痛的无情折磨。怕冷怕风，在炕上穿2个棉袄还嫌冷。为了治病，钱都花光了。张家界、李家界 欠了一大堆债，我们没有房，租房住，还经常搬家，生活的艰难可想而知。亲戚朋友都跟着着急，想办法，有的从吉林白山制药厂买来一些治产后风的药，还有的介绍我练气功，还买来了书，多年来千方百计治病，疗效甚微，病魔无情，痛苦依旧，生活无望，度日如年般的熬过十年。我想吃耗子药死了算了，不想再遭罪，不想再连累这个家。没想到十岁的儿子哭着说，妈呀，你可别死，你死了我就没有妈了，同学他们就会欺负我了。我的泪水一下子流出来了，心想为了儿子我还得苦熬几年。二，师父给了我新生。1997年我41岁，一天同村的两个老太太和一家的两口子来到我家，劝我学法轮功，看他们那么诚心诚意的都说好，那就试试吧。刚开始在同村的邻居家看师父讲法录像，我看到那么多盘腿打坐的小和尚在屋里飘来飘去的，满屋子都是法轮在旋转。第一天听法，我十多年不透气的鼻子通气了，一下子感到非常轻松，非常舒服，多年来后背像背个沉重的石板的感觉也没有了。从那天起，我走入大法修炼，修炼大约一个月左右，磨了我十年，带给我无限痛苦的那些病不知不觉消失了，体重由不到70斤瘦的皮包骨增加到近百斤，身体越来越好，浑身有劲儿，我彻底康复了。从那时起，我不但能做家务活，还能干地里活了，回到了12年前的我，什么活都能干。我把以前的各种气功书、磁带，从白山制药厂买的那么多药都扔了，从那时至今20年，我再也不需要任何一片药。我做梦也没想到，谁都治不好的产后风，修大法只一个月就根除了，让我彻底脱胎换骨。法轮功太神奇了，太伟大了，法轮功给了我新的生命，我用千言万语也无法表达我对师父的感恩，我只有兼修大法到底，以报师恩。三，真善人感动全家，丈夫走进大法。我是师父的弟子，大法的法徒，我就100%的信师信法，努力做好三件事，多救人，按真善人标准严格要求自己。2014年正月13，我请客，因为我家太小，就在大姑姐家办，亲友都到大姑姐家来了。我丈夫哥仨，丈夫排行老二，大伯哥和小叔子的妻子都已离世。小叔子见了我儿子对我说，咱们三家就这么一个孙子，过年了应该给50元。我说不需要钱，给他个糖块就行了。没想到我这一句话感动的小叔子哭了，他一哭，大姑姐以为我对小叔子说什么了，把他给弄哭了，就开始骂我，三个没有教养的侄女也不约而同的骂我。丈夫见此情形，不分青红皂白，举拳就打，拳头无情地落在我头上身上。我想我得躲开丈夫，于是我离开大姑姐家回到自己家，丈夫紧追不舍，撵到家抓起个大棒子打，足足打了我2个小时。我既没还手也没骂他，刚开始我躲他，后来我的胳膊肿起来了，我就不躲了，说你打吧，随便打。我这一说他都不打了，放下棒子走了，3天没回家。第二天早上起来，我发现被打得粗肿的胳膊淌出一些黄水，全消肿了。第4天丈夫回来了，给我道歉。我说不用道歉，我修的就是真善人。他去小卖店买东西，一屋子人都说他，大过年的你家还请客，哥们儿姐妹欢聚一堂，喜气洋洋，多好的事，你怎么忍心毒打你媳妇儿？你良心哪儿去了？满屋子人七嘴八舌的都责备他，他无地自容。后来大姑姐知道自己错了，很不好意思，就主动帮我种地，给我种了好几天，一直种完20亩。她说不用你种地， 你给我包大叶芹饺子吃就行。于是我上山采了一大筐大叶芹，包了大叶芹馅的饺子请大家吃。大姑姐很是感动。从那以后，大姑姐再也没有对我不好，我的行动感动了她，大姑姐从心里认同大法好。丈夫从小就抽烟喝酒，东家请喝西家请喝，互相请喝，越喝瘾越大，越喝越能喝，越喝越凶，叫他酒鬼都不过分。我多次劝他戒酒，他也知道酗酒不好，就是戒不了，内心很痛苦。有一天他突然说，能让我烟酒戒了，我就练法轮功。这句话一出，他再抽烟就说，怎么不是味儿了，喝了酒全身难受。就这样，近50年的烟瘾酒瘾一下子全戒了。去年秋天，丈夫走进大法修炼，再一次感谢师父，感谢大法救了我丈夫，救了我的家，弟子无以言表，再次叩拜师父合十。
下面请听海外大法弟子小周的文章，循序渐进的一点点做好。说到循序渐进，其实这个理在常人中也几乎是尽人皆知的。道理虽然浅白，可是要一点点做好可就不容易了。举个例子，就拿我打真相电话来说吧，几年下来慢慢的就有点流于形式了。昨天我退了几个，今天我退了几个，心里美滋滋的，还想入非非，觉得自己不错，甚至于执着自己的能力。啊，这个人我是怎么讲退的，那个人我是如何如何成功的，等等。有一天，当我跟妻子分享类似体会的时候，她却跟我讲，师父在弘音有为中说过，见庙拜神是真忙，岂知有为空一场。师父的话真的给了我一记棒喝。是啊，忙忙碌碌的可不见得是在精进实修，很多事情稍不注意就流于形式，就炫在做事中，把做事当成了修炼，把忙碌当成了精进，把不符合自己观念影响做事的都当成了干扰。在南北朝时期，梁武帝大兴佛法，修建了很多寺庙。有一次，梁武帝问达摩祖师，我修建了这么多寺庙，我积了多少功德？达摩说，没有功德。仔细想一想，自己执着于退了多少个，与梁武帝建了多少寺庙有何区别？当然，三退了的人是得救了，这与所建的寺庙是根本不同的。我这里说的是我们自身的实修这一方面。师父在新西兰法会讲法中说，工作不是修炼，而在常人中反映出来的一切都是修炼人的思想体现，修炼中的行为会反映在工作中。也就是说，你的生活不是修炼，但是你在修炼中的状态会反映在你的言行举止、生活状态中。用法对照对照自己，我那种不正确的状态还不仅仅是把一个做事当成了修炼这么简单，里面还包藏着欢喜心、自满的心、执着自我的心、显示心，甚至还有点自心生魔的倾向。此外，为什么自己总是对退了的人记得那么清楚，对于没有退的人却没有印象呢？可是自己需要提高的地方往往体现在没有成功的过程中。在做事的过程中实修自己，这是关键的地方。那么只是停留在这个层面上吗？当然不是，我们还得继续深入地找自己。比方说，开始的时候打一个小时的真相电话能退一个人，过一段时间了还是停留在一个上，这本身是不是就值得我们去思考呢？我们不执着于三退的数字，但是那个数字却体现了我们有没有严格要求自己，有没有一点点做好。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说慢慢去做你听到了， 你说老师告诉慢慢去做，那就慢慢去做吧。那可不行，你对自己要有个严格要求，但是我们允许你慢慢的提高。再深入找一找，为什么安逸了，为什么松懈了，为什么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呢？冷静下来，仔仔细细扪心自问一下，是不是对师父用巨大承受而延续来的时间不珍惜呢？或者说，是不是因为说结束说久了，说疲了，自己内心有点不相信了呢？到底有没有一点点动摇？我想只有自己最清楚，那可是致命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允许你慢慢的提高。我悟到这里面包含着循序渐进，不走极端的法理。每次师父新讲法后，自己总是感觉好像被抽了一鞭子一样，可是跑不了几步，慢慢的又缓下来了。究其原因，是因为自己给自己定了一个不切实际的目标，好高骛远，一段时间后坚持不了自己所想要的，精进的信心又被现实中不争气的自我表现一点点消磨殆尽，陷入了人中的恶性循环。冷静想一想，这怎么能是大法修炼人的表现呢？大法修炼者应该是具足智慧的，我想那个智慧里面就应该包含了对自我内外的把握吧。从法理上悟，不好的习惯与观念在另外空间都是实实在在的物质，像山一样高，一步跨越是很难的。特别是旧势力对大法弟子的干扰与破坏因素，如果自己不从法上提高，那也是破除不了的。对于循序渐进这一点，再举个例子，我是修炼20多年的老弟子，然而坚持练功是最近2年才做到的。刚得法的时候，对法的理解没有那么深，对于练功也不太重视。后来邪恶迫害来了，练功更是松懈了。现在从年龄上看，我已步入中年了。从常人的理来讲，坚持做一件事情，应该是比较稳定的。可是一个突出的矛盾是没有时间，白天要工作，晚上要打真相电话，周末要出去讲真相，还有家里的事情，还要挤时间学法，那么要找时间练功，也只好从睡眠中挤时间了。我也下过决心，减少睡觉时间，早起练功，鼓足了劲儿，坚持了3天，第4天就坚持不住了，于是乎大睡一场，把前几天缺的觉都补回来了，甚至还多睡了，信心也被打击了。家里人也拿我当笑话说，君子立长志，小人常立志。师父在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我早就说了，你们还要等到什么时候？你们还要等到什么时候？没有时间了。学到这里的时候，我心里真的有点慌了，觉得自己来不及了，特别是后来身体上的宵夜过关，也促使我真的下了一个最大的决心，早起练功。这一次我还真的坚持久一点了，可是大约1周后实在是撑不住了。具体表现是学法读串行了，练动功都练错了，开车的时候晕晕乎乎的，上班也是哈气连天的。妻子鼓励我要坚持下去，说挺过这一段时间就好了。我觉得修大法不应该是这样的状态，仔细思考后我还是决定放弃，因为我觉得这种强为是执着，是在走极端。那么怎么办呢？其实我发现在转法轮中，师父早就开始给我们了，在另外空间，我们身上的业力师父帮我们消去一半，剩下一半比山还高，只能把它分成无数若干份来让我们过。对我来说，减少睡眠挤时间，这是一个大关，我是很难一步跨过去的，只能循序渐进，一点一点的过。法理上悟明白了，我就得在实践中抓紧来做了。我给自己制定一个100日计划，最开始的时候，我把睡觉时间按照当时我的情况定为6.5小时， 坚持了100天，再减少到6个小时，又坚持了100天，再减少半个小时，又坚持了100天。如果中间感觉自己还没有达到要求的话，我不急于减少睡眠时间，而是多坚持100天。记得有一次，还没有到100天的计划，但是早晨我自动就提前半小时醒了，也不需要闹钟了。还不是一天这样，接连好几天都是，我就知道我可以再减少半小时了。直到现在，我的睡眠时间约为4小时10分钟，这和当初6个半小时比，的确减少了很多。最关键的是，在这期间，虽然有的时候还是比较困，但是可以忍受得了，没有出现上面提到的那种非常不好的状态，在上班工作和学法练功上都还比较好。经过一段时间的坚持练功，我体会到练功非常重要，同时在打坐的时间上我也严格要求自己，循序渐进的一点点延长。自己怎么对待这些也会体现出自己的心性，也都包含着需要自己提高的因素在里面。随着练功时间的延长，自己的忍耐力也在一点点增加，而且这些又反过来促进自己抓紧修炼。从某个角度看，练中有修，修中也有练，相辅相成。另外，我悟到对练功还得有一个纯净的心态，不是抱着要身体健康，也不是要减缓衰老，更不是抱着求这求那的心，哪怕一点点的有求都不能要。我们是性命双修的功法，又要修又要练，也就是说练功是大法修炼的要求，按照大法的要求听师父的话，我想以这个为出发点应该是比较纯净的吧。同样的事情，内心的出发点只是一点点的不同，但是其结果却是大不相同。真心希望我们所有的大法弟子都能够珍惜还有的时间，严格要求自己，循序渐进的一点点做好，抓紧实修，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